每周日早上都有一个学习你话语的机会。我也感恩弟兄姐妹有一个渴慕你话语的心。我们承认，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对信仰出现了很多的疑惑，很多的不解。所以，求主你再次带领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去了解你的话语，请你亲自教导我们。通过起初你教导他们门徒一样，去再用话语来教导我们，并教导我们如何做出回应。我们把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都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带领我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是耶稣预言他第三次的，第三次预言他会上十字架。然后我们先对前面的内容做一个回顾。马可福音其实从一开始第一章耶稣来到加利利，他就做出神国福音的一个宣告。他这样说：“日子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日子满了，神国近了，我们都知道天国要来了，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这个，对于我们现在这种环境，我们出现很多疑惑不解，尤其在我们不同的生活环境里面我们出现了很多悔改版本，很多的福音版本有些弟兄姊妹病了，我们说你要悔改，你是不是得罪神了？你们工作丢了你要悔改，你是不是得罪神的工作丢了？我们有很多。让人去悔改的版本有很多，让人去福音的版本出现，但我们要重新回到圣经起初神耶稣是如何教导他门徒的什么是神国的福音？他们要悔改什么？他们要信的是什么？好，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耶稣宣告完神国的福音之后的下一步就是呼召了12个门徒，然后给他们做教导。他主要教导两个方面，就是耶稣他是谁，第二就是耶稣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世上。而且还有一个我们是容易忽略的，他每一次都邀请门徒做出回应，这是耶稣希望门徒要做出一个回应的地方。那我们在8章29节，彼得认耶稣是基督之后，然后耶稣就展开了第二个教导，就马上展开第二个教导，就是他为什么要来这个世界，也就是说他为什么要死的这个意义。那耶稣通过三次预言自己受难，去教导这个核心的真理。那每次预言他，大家会发现他有一个核心的结构，就是耶稣讲出他要受难了。门徒做出一个，错误的回应然后耶稣又进行他们错误的回应，做一个教导，并结合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大家如果记得前面，比如说有一个小孩子从小被鬼附了，那父亲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然后接了法利赛人谈休妻的问题，还有良善的夫子那个年轻的少年去问耶稣，那耶稣会结合这些例子在纠正门徒们他们的错误的回应。那我们会发现，每次耶稣预言完，门徒对耶稣的使命是很容易误解的。他们还是困在自己的心里的一个状态。他们比如说，他们要争谁为大这件事大家记得，然后拒绝接受小孩子彼此进行一些嫉妒的一些行为。然后前面2节课中，一个很重要的门训教导是关于耶稣教导我们要如何接纳小孩子，还有我们自己要如何成为小孩子。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教导，这个是指出当时门徒生命中的要两个层面，他们需要进行一个的悔改，一个就是他们要彼此的接纳，彼此接纳就像我们要接纳像软弱无助的小孩子一样，他们身上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他们表现是很差的，然后他们是没有任何的优势的，所以要接纳这样软弱的人，这是耶稣要。教导他们，第一个就接纳小孩子一样包容又怜悯的心；第二个是自己要成为小孩子。那自己成为小孩子，就是说我们要承认自己其实是一个很软弱、有限的，我们需要帮助的人。那这两个教导其实是对基督教或者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会为我们提供一个很安全的属灵环境。也就是说，当我们在一个这样的环境，我们能够说出我们的软弱，表达我们的需要。那这样，我们才能在表达的时候看到我们里面的需要，去承认我们需要。那耶稣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才需要耶稣。如果说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需要，那耶稣上十字架对于我们是没有意义啊。对当时的门徒也是这样，耶稣需要教导他们，他们里面是有需要，他们有罪的捆绑，有生命的破碎，有属灵的缺乏。那这时耶稣他们需要教导他们说，你们要像小孩子一样，也要接纳小孩子。让弟兄姐妹可以这样互相的去接纳对方。那与此相对应的，就是我们今天所习惯的世界观会是怎么样呢？今天我们活在一种想证明我们自己的状态里面，我们一定要证明我们自己，尤其在香港这种 很卷的环境，我们都是很能力很强的，很精英在我们身边，那我们活的压力更大。我们怕我们不被这个团体或者这个团体接纳，我们要表现我们很有能力，因为这样我们才属于这个团体嘛，大家都好像默认，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去表现的很优秀，我们努力的提高我们的经济能力、我们专业能力、我们知识，觉得我们融入这个团体。那这样的话其实会很累，我们慢慢的去外表装饰，在里面其实是压抑的，我们里面的软弱我们不敢讲出来，我们的挣扎是掩藏起来。那久而久之会造成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熟龄状态，就是说我外面撑了一切，我里面看不到，然后我里面又不敢去表达出来，没有这样环境而表达。那我们的需求呢，我们会慢慢的模糊掉，那我们对耶稣的需要也会变得模糊，我们好像不需要他了。那我们的生活里面，信仰是变成一个就是额外的添加，也就我们靠的一切处理好一切了之后呢，信仰你如果还能好，那你这个人很棒，有一个额外的美德。那信仰就不是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核心的东西了，所以在这里，耶稣借着小孩子的故事提醒当时门徒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天国是属于那些他能承认自己有需要的人。所以这个是耶稣通过3次寓言教导，不断的让门徒去讲出他里面的那种状态，他的挣扎，他需要，那耶稣才能去教导他。如果他不表达出来，他会觉得他不需要耶稣。耶稣也没办法针对这个去教导我们，今天也不会看到我们的挣扎有多少。那所以这种安全的环境在教会是应该我们会在团契里面去展现，或者我们会在今天门训里面去展现，我们表达我们的挣扎。那耶稣借着圣灵教导我们，我们需要哪些去需要他。好，那我们今天的模式跟以往有些一点不同，我们不会一起读经文。我希望大家是来观察经文，也就是说在大家的学习纸上，我把经文打上去，前面有个观察与思考部分。大家需要花1到2分钟时间去观察思考这些题目，引导大家来看这经文，然后在小组里面去讨论。我们只讨论讨论的地方，当我们看经文的时候，我们带入这些细节去。好，然后我们现在分小组，好不好？分小组，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的第一部分的。 好，有没有小组要分享一下你们的想法？哈哈，还没分享，好。你啊，要不要坐？好，有没有小组想分享一下你们的想法？把麦拿过来了。你们分享了？你们想分享的？
你讲吗？你讲，你讲。好好，发言人代表一下，就是那个细节里头，特别是强调了那个戏弄、吐唾沫、鞭打、杀害，就是讲到一个受羞辱的一个过程。那在对门徒来讲，这个是不仅他受杀害不能接受，这个居然这一路上还要受羞辱，是更不能接受的。这个对于当时的门徒来讲是不能接受，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讲，如果这个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人是这么大有能力，却要受这样大的羞辱的时候，我们现在也不太，我们也很不能接受，就是我们。
还有没有分享的？第一题、第二题都可以。就是为什么耶稣讲这么详细，关于他的那个要受害的事情？
那么多的细节就是显示耶稣对他未来的苦难是有清楚的，一早就知道，也是他主动去选择这条路。 为什么耶稣会越说越详细？就是帮助门徒，可能慢慢去理解弥赛亚真正的使命，不是政治的荣耀，那是受苦的仆人。
还有分享吗？我觉得我需要传递麦。
OK，当然，我想一个方面，刚才他们讲的对门徒，那我也在想对他自己，是吧？耶稣肯定早就知道，但这个日子越来越临近，我就想他的心情是什么？越来越临近，好像那个羞辱、那个苦难就越来越清晰。就比如我们一个事情离得远，好像当然耶稣跟我们不一样，但是你越近的时候，我在揣摩耶稣当时的心情，其实他。随着那个日子临近，当然最后到了克西马尼园，我们知道那是更加的一个挣扎，就他不是一个没问题，我可以去。其实当他讲的时候，我在想他的心情也是不是那么容易
是，
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可以，刚才大家其实回答得很好。耶稣来其实带了一个天国和地上的一个很大的差别哈，跟随他的人原来是这样认知哦，耶稣要去做什么事情，但是耶稣都居然说他要去死，而且要受这么多羞辱，对。当时的门徒来说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事实。那我们来观察一下一些细节增加的地方。我们发现增加的地点就上耶路撒冷去了，有个增加的地点，然后加入了更多的对象，比如说有要交给祭司长、文士，还有一个法定程序是要定他一个死罪，还有刚才怀疑也说了一个更深的羞辱，要戏弄他、涂抹给他、鞭打、杀害他。那这样的细节。刚才那个姐妹也分享的是，耶稣其实对他自己的要做的事情是很好的一个知道的，他是甚至这是预先已经 plan 好的一个事情要去做的，但是他做出了一个不一样的选择，就是他顺服，主动做的一个接受的一个顺服。好，那这对于门徒来说，当时可能是很难接受的哈。我期待你来，天国是要带来我做一个很伟大的事，我要这样，但你就要做一个这样的事情。这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一个事情。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到第二个部分。好，第二部分就是马可福音，这里是35到39节。耶稣非常具体的告诉他门徒们，他要去面对的是受苦和死亡。那接下来的第二个场景，经文的场景是一个很强烈的反差。35节开始，雅各和门徒他就走到耶稣面前说：“夫子，无论我求什么，请你给我们做。”那这句话是不是大家很熟悉？我们祷告的时候也这样跟神说：“主啊，我有个想法，你能不能帮我成就一下？”类似于这样的想法。那我们看一下他们在向耶稣求什么，在他们说：“让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那换句话说，耶稣预言了他要面临的受苦和死亡的时候。雅各和约翰的心还是在成功、权位这些想象中，对刚才耶稣所预言的那种要受苦的死亡，他们好像是没有进入那种状态，好像这事跟他们没有关系，这耶稣的事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现在我们继续来进入经文的观察我们一起来看大家那个学习纸上的经文，并进入观察思考的问题，来带入大家去看一下在这里面我们会不会有什么挣扎哈，我们来。一起来进入观察思考，然后等下我们仍然还有讨论的时间。
知道。
讨论的可以，来讨论题目。比如说，它一定前面不是说原子这个词，当然不太能说的特别的理解，并不是很长，那个小，你说，那个，
怎么样？还可以，要不要分享一下？有没有分享？好，我们来听一下大家的分享啊。
我们这边的分享就是说，首先从这个容，我们从字面上来说啊，先从门徒他们的想法来说，就是这个荣耀是跟这个他们心中认定的那一位高贵的人子的这个有亲疏的关系。左边两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这两个人呢会跟那个荣耀是最近的，所以能够得到更多的。然后从那十个门徒的反应来说，门徒老路这个雅各和雅各约翰呢，就是证明门徒对这种就是荣耀，他们是觉得是有排他的。哎，你们两个拿到了，其他人就拿不到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跟我们现在神给我们揭示的，其实门徒之间不是排他的关系，而是爱与爱之间的互相的增长。互相的同行，然后这样一个增长的关系是完全是相反的，对，这是从这个门徒们的理解，然后因为35节这个雅各和约翰的这个提出这个邀请要求啊，实际上是紧接着这个32节，耶稣说我自己要遭遇这个事情，马上就接着来的。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耶稣这个说自己遭遇的时候，他说的是，我会被定罪啊，我会被戏弄，我会被鞭打，我会被杀害，我会被复活。然后马上呢，这两个人看起来好像是偷偷摸摸把耶稣拉到一个地方，因为他们本来是在一起的嘛。然后说近前来，看来是找到一个小黑屋，偷偷的说。你把这个东西，这个最宝贵的两个位置留给我们。所以看起来，他们跟耶稣刚刚分享的，他要遭遇的人子要遭遇的事情，完全是不 match 的。所以耶稣在最后的给他们的这样一个分享，其实他们没有 get 到。
谢谢，还有分享吗？我们再多一个分享吧。哎，没有，我们举手啊，主动，呵呵，有分享吗？啊，来。
我们刚说那个我们所喝的杯，他们就是说，我们所喝的杯你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他们就说那个这个杯是什么杯，这个洗是什么洗？那只是说我刚刚说出我的认为就是，那我喝的杯就是我所 要将要受的苦，那我所受的喜就是我走上十字架上我需要受的那些苦难。然后他们就说，应该这个喜应该跟那个喜还是有不同，要呼应到之前耶稣受洗的时候。那这两个喜有什么不同？这个悲可能认为是苦悲，但是受洗的话就没有一个经文可以找到一个对应的点。
所以这也是你的困惑点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好，悲和喜，我们看到这里确实有一个介绍。那悲和喜在十字架上代表，如果大家要看旧约，神愤怒的时候倾倒，就像杯要倾倒给那个人，那个人要接这个愤怒，是代表一个神的愤怒，到也是一种苦难和试炼。如果面临到人的话，大家刚才有提到喜这个问题，悲大家都容易理解。喜的话，如果以旧约来说，比如说很多混乱的东西都用水来表示。所以有点类似说神如果审判的时候，比如说刚才林念也分享到说，如果像诺亚方舟那个事，洪水灭世，有种审判的意义盖下去，然后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红海分开，代表上帝对这个水是有掌权能力的。其实很多时候水在这里是一个审判的意义。那当然我们刚才也讲到新约里面有一个洗礼的问题。那这里在神学界，人家有两派的分解，一个是说，我洗礼代表我在水里面全部盖下去，再起来代表从水里面就混乱审判里面又起来了，又复活的意思。但也有人说，水代表里面蕴含的生命的一些意义在里面。所以这个争论是一直争论不休的，在神学里面一直也有这些的争论。但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用悲和喜来代表要承受上帝的愤怒，是一个苦难的试炼。那耶稣在这里说：“你们能喝我喝的杯吗？”那也就是说，耶稣将要面临的那些事是没有人能够去面临的，他要承受的这个审判，就是代替别人做审判这些事，是别人是不能去接受的，只能他自己来做这件事。但是最后他又说：“我说喝的杯你们要喝，我受的洗你们要受。”那是代表耶稣他要受难之后。门徒要跟他一同受苦了，这就是一起啊。门徒要做到门徒的话，做耶稣门徒自己也要经历一些在世界上的一些苦难，是要后面要去经历的。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后面就是42到44，其实这个是整段教导的一个核心。那耶稣在这里说，这世界上的一个伟大是代表人要建立一个掌控。被人服侍的基础上，这是世界的价值观。但在神国的里面是伟大，是要服侍人的，是要做众人的仆人的。那这个教导是比较难的哈。刚才我们也看到说，耶稣要他们受的喜和悲，就是说他们要跟他同受苦。那这是他们要做神国的子民的一个要做的事情。比如在这里，我们知道，在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要做众人的仆人。这是耶稣对他们教导。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差。但是耶稣并不是说你们要放弃作为领导，要放弃伟大，而是说你们要用不同的方式去理解这两个词：什么叫领导，什么叫伟大。那在神国里面，我们很清楚看到，神国的伟大不是说。多少人能够来服侍你，而是你要愿意去服侍多少人。然后我们的生命里肯定会有一些我们想做左边做右边的一个渴望，这是肯定会有的。我们要职场、家庭和教会里面，我们都理想被重视、被肯定。但是耶稣说，如果你要伟大，你要先选择去服侍人，那这才是真正一个门徒。好，那我们刚才开头也讲到，耶稣教导门徒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他的一些结构出现，就是。他说了预言，预言他要受苦。那门徒有个回应，那耶稣要针对他们的回应，一定要拿一个例子来。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就是拿巴迪买的例子来再教导门徒们怎么样一个回应？我们同样先通过观察思考，我们来看这些经文，然后我们进入讨论。45节在这里是很核心的一个经文，甚至被人说是所有的福音的一个核心，所以大家可以。45节认真读2次。
但去听瞎子说拿不到礼物。哦。对，接过来说个故事。英文一样是吧？英文一样。跟妈说哈，肯定是想你了。老弟，就是说，能够多多翻译中文，多读英文，就是不是？不是他的老师啊。上面。
这里称呼其实我是想说前面他喊了个大卫子孙的那个地方，
那个
不是后面。
对，巴迪买他如果是犹太人的话，大卫子应该是指三亚，是不是？对，上
大卫的
面谈
子
错了。
孙那个，那个是，嗯，
那个子孙。
是。
这是传统，所以就等于他认定他就是那个所以这个巴蒂买就看这个耶稣的意思，就是那个弥赛亚，所以他就要跟他的很失望。他预言什么话？其实是这个问题，我感觉跟人对上，然后这个，对，啊，就是我的主也是一样的选项，这个兴趣高了是吧？大鼻毛是三的，是吗？一样都是吗？他没跟。谁
是低买的，我们讲发行是
哦，
低买的，嗯，啊，低买的，对不对？他只是在他自己个人的二级，嗯，
所以他就因我们刚才不问嘛，所以他就反，他就相信他那个解释
是啊，啊，这个等下你可以分享给我，给他分解出来，
没明白，
然后。
土了吗？等于
大玻璃，那老师用大玻璃，
是指谁？
高的，还是黄？
就指那一个。这个名字吧，你听。进来，
就是碰一下。
那我们先开始啦。
哦，好，
好，
太好了，嘟嘟。
抢答。
嗯。
对，我们这里的讨论就是说到啊，人子来要服侍，是下面的那个例子啊，巴迪买，巴迪的儿子巴迪买，买，OK。巴迪买，他是一个被当时的人排斥的看低的边缘的人士，但是主耶稣愿意为了他停下脚步，主动喊他过来，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具体问他说要我为你做什么？其实想要让巴迪买他自己有一个确认说，说我需要你，对。所以后来主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就说你自己里面是真实渴望要的，那神就给你。”我们就分享这么多。
补充点，补充点， 45节嘛，我想舍命做多人的主驾，那个都我们都很佩服，这不得了。但是服侍人，如果讲到耶稣服侍人，福音书里好像他也挺轻松的嘛，反正给你点东西是吧？吹吹口气啊什么的，就是他服侍人有付很大的代价嘛。如果从做的事情上讲，好像对他来说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后来我想也是蛮提醒的，这个例子就是服侍人其实心态上他把自己放在。好像比那个人低的位置上，这个更重要的。所以刚才玛丽说要我为你做什么，感觉是他像一个佣人一样说要我为你做什么。所以对服侍人更重要的是不是做那个事情，而是他以什么样的心态去做。
还有分享吗？
说话，对，那个巴迪买为什么丢下衣服啊？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提出来，马可为什么要记载这一个细节？其他都分享很好。
是。
没有，我在想，那个巴迪买他前面都一直喊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啊！他其实他是已经认定了这个耶稣，他就是那个弥赛亚，因为大卫的子孙嘛。对，所以当那个耶稣说你要过来的话，然后他就非常急切，他就知道说他得救了，所以他就飞奔而去了，就啥也顾不上了，什么衣服也不要了，啥都不要了，对，不是吗？
对，他是很 ready 的，因为后面他看见之后就在路上跟随耶稣，他就完全 ready 了。
对啊。然后耶稣就说：“你要这。”然后他很知道自己要说：“我要看见。”他其实他心里面其实他看见耶稣是谁了，所以他眼睛真的好了之后，他就跟了嘛。
还有，我这个衣服挺有意思。
衣服挺有意思。首先，这个衣服对巴黎买的是干什么用的？我肯定，我觉得不是穿上纽上扣了吧，是吧？那叫还要解开呢，才才那。我觉得是披着的，或者遮。你这，刚我替你查了，这个衣服啊，白天当衣服，晚上当被子，贵重的财产。
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第一呢，犹太人的衣服；第二呢。他可能如果是系着扣还解开呢，肯定的还应该是披着的遮羞或者什么。他这个讨饭的嘛，见到耶稣，他心里面肯定铁定认定他就是弥赛亚。我还顾自己的那点什么遮羞吗？对
不，
吧？
这，
我说他的信心极其的极强，就是他就要所以不要什么遮羞什么，来到神面前还遮遮掩掩的啊，
好，
不像是这么个衣服。
太复杂了。我很简单一个解释，就是说，其实他这个动作是很没有道理的嘛，很不讲理性的。不管从什么角度，就是那个在那一刹那，其实他可能脑子已经不 work 了，他不管这些东西，说明他的那个被震撼的那个力量，就是一个完全非理性的动作。
是，好，对我，喂喂，OK，好，大家分享很好，我们等下结束后可以多点讨论这个问题。好，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小结。刚才我们讲到45节是整个完整福音的一个片段或者一个图像。我们刚开始开场白也说了，现在世界上多了很多福音的版本哈。很多版本跟这个好像没完全关系的。我们发现福音，这里讲到45节讲到人子来，当我们说我来，我们肯定期待他下一句要做什么，对不对？他是有个目的的，那目的是在做什么？就是，不是要受服侍，是要服侍人啊。那这个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哈。我们看到高高在上有能力，他说哦，我要来服侍你们，并且做到服侍的一个极致是要舍命，把自己命都搭上去了，并且做多人的赎价。那这个多人是指谁呢？我们知道这是指着我们啊，我们被罪啊、被羞辱、被死亡辖制的人。那耶稣要为这些做付上生命啊，做一个赎价。那这样一个福音的整个例子告诉我们，就是耶稣的来，他有明确的方向的。 他来不是要来统治，要来释放啊，不是来索取，向我们索取东西的，他是要来付出的，不是要来被服侍，是要去服侍人的，甚至把自己的命都搭上做赎价的。赎价这个词，如果在当时的奴隶市场的谚语，它是有人要付出代价，要把一个奴隶啊赎出来，从而使他得到一个自由。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这个巴尼买的故事，就是耶稣啊对他自己做了一个宣告之后，那巴尼买就做出一个具体的回应。那首先我们知道巴尼买他是看不见的啊，一看看不见的人居然能听声音认出，他说啊，这个是大卫的子孙，他大声的喊啊，大卫的子孙啊。然后如果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的故事的历史啊，喊大卫子孙，他们就指着那个弥赛亚喊着，OK。然后，当人们叫他闭嘴啊，你不要说话的时候，他喊得更大声，啊，这个跟我们挺大的反差啊。那闭嘴不能说话啊，不敢说话的，他就喊得更大声。嗯，当耶稣问他你要为你做什么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他也问这个话，向门徒问啊，我要为你做什么？门徒说啊，我要权位和地位。但巴迪买说什么？我要能看见。啊，这个词是挺有意思哈，在大家心目中有不同的答案。那我们看到，耶稣是医治了他，他就在路上跟随耶稣。那刚才我们耶稣预言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要去耶路撒冷的路上。那这个路上，耶稣也说了，他就要去做什么，就是要上十字架。那这是一个门徒的形象，就是巴迪买看到耶稣了，他要去受苦，要上十字架，他就跟随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差。我们明知道耶稣要上十字架受苦，还要选择跟随。这是一个他到底看到了什么，使他愿意做出这个行动，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好，然后对，我们要做一个回顾，我们今天学习的东西。首先，我们刚才分了三段，第一段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很清楚他要受苦啊，审判被杀，但他主动选择了这条路，这是我们的主人在教导一个一样，是他主动选择的，他明显知道的，然后他是为了走向十字架的一个受苦的仆人的样式。第二段，我们看到门徒们是不明白耶稣的使命，他要的是权位和地位。但耶稣颠覆了我们对成功的理解，就真正的伟大是服侍，真正的权柄是一个牺牲。第三段，我们看到巴迪买是一个例子，耶稣的死是一个赎价，爱的交换，他付出了自己，把我们从罪里面释放出来。巴迪买就是那些看见这一切的人，看见耶稣。他知道一切会发生，他主动上去，主动去牺牲去做。那巴迪买看到这一切，他选择效仿学习，所以他得了医治，就把外衣丢掉。刚才他在讨论外衣有很多意思，可能是他的包袱、内服，现在所有的一切丢掉，他起来跟随耶稣啊，成为一个真正的门徒的样式。他看到主这样做，他也这样去学习。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叫做默想与回应，这个是我们学习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如果我们不默想不回应，我们不会看到我们里面的挣扎在哪里。如果我们不看到我们挣扎，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耶稣哪里的地方，我们可能只是知识上的挣扎。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回应，回应我们大家看45节，我们自己来默读一下，然后我们来思考几个问题。你愿意让耶稣成为你的赎价吗？你愿意承认你需要被释放吗？你愿意把自己做左边做右边的梦给交出来，换取做仆人为人舍己的生命吗？那你愿意像巴迪买一样，诚实面对自己的需要，呼求主的怜悯并跟随他吗？好，那如果耶稣问门徒和巴迪买一样的话来问你说，你会如何回应？我要为你做什么？你会如何去回应我们的主？然后我们来几分钟时间，大家来默想这段经文，然后大家在祷告中回应神，自己亲自来回应神这个问题。 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主耶稣，我们敬拜你，因为你是那位来世界服侍我们、为我们舍命的主。你没有高高在上，你弯下身体为我们洗脚，你没有要求被服侍，而是把自己为我们付上的生命。主啊，我们今天看见你，也看见自己的盲目与骄傲，愿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的眼睛能看见。求你教导我们怎样放下我们要做左边做右边的梦，愿意起来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也愿我们像巴迪买一样听见你的声音就起来跟随你走上十字架的路。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主日学就到这里。